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725页第一行，智心回向，愿生彼国。经文后面这两句，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心回向，愿生彼国。前面讲到一念尽心，这一句很重要。一念是真心，就是自心。中国古人讲本心，啊，儒家讲本心本善。就是佛法讲的一念一心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心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今天科学家把宇宙啊归纳为三个，这三个一般人称作宇宙的奥秘啊。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在佛法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见分转向。那什么叫转呢？为时所变，他能够把一切万法了让它产生变化。啊，最后一个是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是宇宙三个秘密奥秘，科学家针对它来做研究。物质被揭穿了，讲清楚了，确实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是先科学对大乘佛学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相信再有二十年应当可以把念头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现在你看科学研究念力这些报告很多啊，书店里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念力的秘密啊。为什么念力能生万法，就是生这个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啊，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所以现在搞清楚，科学家告诉我什么是物质，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而物质确实根本就不存在。那为什么它频率太快了？它所现的像是整个宇宙全宇宙啊，波动，波动的频率多高呢？高到我们不但不能觉察了，连概念都没有，从来没这个念头啊！这么高的频率，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视，电视画面的频率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也就动画了啊！这一个画面打到荧光幕里面去，立刻就换就没有了，第二个画面来了啊！一秒钟播出去是多少个画面？100个啊！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还记得过去50年前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黑白电视一秒钟多少次？50次，现在彩色是100次，100次的生命，我们就没办法看到它是假的啊。那么我们现实环境的物质现象，眼所见，耳所听的，六根所接触到这些现象，物质现象一秒钟多少次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2240兆，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所以我们丝毫概念都没有，不知道是假的，太假了。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就是一切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包了，还有科学没有发现的也包在其中。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学佛的人对这个经里这个话要相信，不能怀疑。为什么？它是真的，早晚会被哲学家把它看穿了。哲学用第六意识 就是用思维，用想象。大乘经上佛说过，六根，一根的能力最大，它能够攀缘，对外面能够攀缘虚空法界，对内能够攀缘到阿赖耶的三七相，它有这么大的能量。啊，那么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成就，让我们相信《般若经》上这一句话千真万确，不是笑话，只是我们迷了，迷在这个里头，没有醒悟过来，把假的当作真的，就像做梦啊，梦中的境界，醒来之后哎，一场梦啊，这个梦再也不见了，永远不见了，你不会再做到第二次。假象啊，啊，所以南大师看到了，没有想到自信就是真心，能生万法，全宇宙，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般若经说的这回事，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清净心，真心。真心所生的相是十宝图啊，为什么？那是自信变的，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一真一切真。所谓真是什么说法呢？它没有生灭，它不是生灭法，不生不灭。很难懂啊，不生不灭，这个生跟灭化成等号，所以你可以说它不生，你也可以说它没不灭，它跟阿赖耶的这个三细相不一样，阿赖耶有生灭，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没有生灭。真心里面居住万德万能啊！能大师第三句的报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来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他居住全宇宙，有缘他现，没有缘不现，现不能说他有，不现不能说他无啊，这是自信。那我们现在用心，当然不能离开真心，离开真心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从真心里头起了个妄心，妄心怎么起来？一念不觉，不觉就是迷。啊，换一句话说，真心是觉而不迷，阿赖也是迷而不觉。啊，我们今天本觉跟不觉混杂在一起。啊，所以相是自信现的，真心现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相是经过妄心把它转变了， 啊，变成虚妄的，它本来是不生不灭，现在变成了完全是生灭法。这叫十法界，这叫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跟十法界都是实变的，为实所变，就是阿赖耶啊，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怎么回事啊？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假的不放下，障碍真的，你不能坚信。那慧能大师为什么能解？没有别的，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我们如果能把假的放下了，而真的马上也现前，真的现前就叫成佛了。啊，凡夫跟佛就是一念之间，有念，这个念头是生灭的，生灭念头叫凡夫；无念就成佛了。无念是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啊，没有了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没有生命啊。慧能大师所看到的你也看到了啊，你看到了你就成佛了，关键就在此地啊。那佛教我们什么？佛就是来帮助我们回归自信，那也就是帮助我们回到佛的地位，本来是佛嘛。大乘教里讲得好啊，华严经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点都没错啊，就是你有个妄心。这个妄心怎么来的？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叫妄嘛。如果有时间，那就真的了，没有时间啊。染上这个就醒不过来了。经多长的时间？无量界，无量界当中都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打转，没出去啊，苦不堪言的啊。在这个地方止观里面，念老引用的一心去十法界啊，这句话很重要。一心是真心，真心具足十法界啊。如果有缘，就现十法界，没有缘不现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一样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住十宝土，没有十法界，没有六道轮回，但是极乐世界也有方便土，也有同居土。同居土里面是六道凡夫求往生的，方便土是小乘阿罗汉往生的，阿罗汉没有离开十法界。设方诸佛刹土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唯有极乐世界 特殊。他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他全都是不生不灭，连凡圣同居土也看不到生灭，人无量寿，花草树木常青啊，也就是说人没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没有沉住异灭，世界没有沉住坏空，这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尽的慈悲，建立这么一个道场，来帮助有缘的同修一生圆满的证得无上菩提。这个法门是难信易行之法，真难信。为什么真难信？十方世界没有，啊，每个修行人，每个成就的人，经历十方世界，他很清楚，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往生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个条件：信、愿。啊，信是对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没有丝毫怀疑，真相信，完全接受，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欧耶大师在要解只讲四个字，往生条件：信、愿、持名，四个字。你做到了，你这一生决定得生。啊，这叫什么？有缘众生，对他有怀疑，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没有缘啊，没有缘，很难遇到，遇到了他也不相信啊。有缘的人遇到了，要坚定心愿，绝不能动摇，一生就成佛去了啊。啊，有缘人好像很多，现在修净土的人不少啊，啊，但是往生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他是不能说他不信，信里头的疑没有断，这是一个原因，他不能往生。第二个呢，他的业障，他对于这个世界还有留念，不能完全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不外乎这两个原因的，其他的没有啊，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跟弥陀有缘的人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功夫没有间断，这就是跟阿弥陀佛缘这个条件呢完全具足了啊。所以前面讲一念尽信啊，现在给我们说智行回向愿生彼国啊，这个智心就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啊，这是愿生。你看，心、愿、行，去说了， 条件具足了。那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智心即观心中的至诚心，这经本里头教给我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发菩提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觉而不迷，这是菩提。啊，用中国古圣先贤的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诚意真心。所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乃至于尧舜禹汤，我感觉当中他们都是诸佛再来啊，化身菩萨再来啊。他说的话跟佛说的一样啊，是佛那个等级，是那个阶层的，他才能说得出啊。啊，这叫菩提心。啊，观经上讲的菩提心讲三个，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至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菩提心的本体就真心。慧能大师讲的自信，何其自信的自信，讲真诚，真诚到基础，通了。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做的，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四帖书。啊，他这个里面给我们讲智者，啊，智者真，诚者实，实是老实。啊，智是到基础啊，真诚到了基础，这就是菩提心。学圣贤之道，你能不能成圣成贤，这是头一个条件。你要是有至诚心啊，真诚心来学儒，你会成圣人；学佛你会成佛；学道你会成神仙啊。如果没有真诚心，你学一辈子只是学一点皮毛知识，你没有入进去，没有深度，进不去，所以圣学难啊。啊，再好的老师对你都没办法啊，你不是这根性吧。孔夫子的学生也是三六九等的，三千人的啊，能有成就的像个君子的啊，就是拿到学位的也只有七十二个人的，七十二贤的，那在其他没拿到学位啊，也算是孔子学生，听过他讲过课啊， 这个道理我懂得。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弟子不少啊，我相信大概也是3000人，经上所说的1255人，那是拿到学位的。那还有很多不是长随众，跟佛几天的、几个月的、几年的啊，这些不算长随众。长随众是跟一辈子没离开，跟佛之后一直是，实际是佛79岁过世啊，替老师送终，这3000人。所以圣学要支撑啊，学科学呢不需要，学科学行，学圣贤教育不行，就是学东方东西不行，东方东西是智慧，智慧不是外头来的，是自信本具的，必须要见心，智慧才现前。那跟科学讲知识不一样，知识没开悟能得知识啊，能成就知识，不能成就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而且非常圆满啊。知识不行，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你看现在科学发达，才不400多年，不到500年弊病就出来了。我们是得到科学一点方便，但是付出的代价太深了，太重了啊！科学能叫全世界的人心不安啊，带着恐惧，这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啊！以前天下太平，不管什么样身份，贫富贵贱，心安理得。啊，所以他有美好的一生，幸福，幸福美满了。啊，尤其是读书人。啊，读书人贫贱，他并不羡慕富贵，也不刻意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他心是定的，啊，过得很舒服，很快乐。这是智慧，中国教育能教成，外国不行的，外国完全，他那个落在哪里来的？全是从外来的，内心没有喜悦。啊，没有佛法里讲的法喜。啊，我们细细观察，全都看到了。啊，四帖书上讲的，智者正，成者是，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啊，前面的身口意业是众生造业，他一生所造的，所修的戒心是讲他修学的程度，他的理解，他的功夫到哪个阶层，必须真实心中做啊，这句话重要啊，好啊，必须肯定到基础，没有丝毫怀疑，要从真实心中做，我们就记住这句话。把所学的，所以学而时习之，所学的是真实心中得来的，得来之后要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夫子会下标准的一个人就是颜回。颜回物质生活在同学当中是最贫穷的一个，但是飘逸啊，喝水杯子没有，吃饭饭碗没有，用竹子编一个竹篓当饭碗啊，用葫芦瓢喝水。可是父子学生里头最快乐的，嘿，就是颜回。他贫穷到这个程度，他的快乐从哪来？开悟了，明白了，真快乐啊！他是真实心中作啊，物质生活无所谓，物质生活他过的大概跟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托钵差不多啊。我们从颜回身上体会到释迦佛之路啊，跟着释迦牟尼佛这一群比丘1255人，他们都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有真落。这个真落我们凡夫想象不到，无法想象，在一般人苦到极点你还有落，你给他讲有落他不相信啊，现在人真不相信啊。那我们能体会到一些啊，但是没有享受到啊！啊，真正享受，他那个是无量智慧现前的。你问他宇宙、法界、众生、万物、过去、现在、未来，他全明白了，全通达明了。那生活为什么 不改善呢？我这已经很乐了，还改什么？改什么？不需要改了。他真乐，读圣贤书乐啊，吃的很少，而且没在这上有讲求过，一切都随缘。那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有这个路啊，你跟他在一起细心观察他，他一天吃一餐，那就中午吃一餐，而且吃的很少，山东人喜欢面食啊，两个小馒头这么一点大，两个小馒头他就够了啊！我拼命跟他学还是不行，我要吃三个小馒头才能吃饱，他两个就够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60块台币，60块台币喝多少钱呢？要喝美金的话呢，1块多钱，不到2块钱。那个时候跟美金兑换大概是1:34，就是1块美金34块台币。啊，他一天只要2块钱就够了，一个月的伙食。不多啊，60块钱啊，这个 每斤一块多，不到两块，一个月生活费。啊，我跟他学的时候，我一个月要吃的要90块钱，比他多30块，那就没办法赶不上他。他的功夫比我厉害。我跟他学了8个月，啊，8个月，我体会到一点心得，向老师报告。啊，我向老师报告，我说我们体力消耗，饮食是能量的补充。我们的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是在妄念，妄想多，杂念多，欲望多，消耗在这些上。那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消耗尽量减少，不浪费这个消耗，一餐决定够。老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对。我告诉老师，我说我已经吃了8个月了，这身体怎么样？很正常。老师一拍桌子，一直下去。为什么？一生不求人呐、啊，我那一点点就够了，很满足了。人到无求，品质高啊！我在台中过这个生活5年，以后出来讲经没办法了，讲经要听别人的。那别人说你这样活啊，我们不敢跟你接触，怕将来你万一有身体不好，我们担当不了。那要我吃三餐，我也不得已啊，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我把我吃的一餐呢变成三餐，分量上是我一样多，分3次吃。那就好比说，三餐我一餐吃一个小馒头，一天还是3个。啊，很有趣味啊！啊，所以你不落实这个发心，你怎么会得到？啊，修布施，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那些老人有道心，有功夫。所以说他一看就晓得你的命啊。啊，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贫穷，但是我在佛法里学到贫穷的日子很快乐。但是老师告诉我，弘法利生离不开金钱了，不能少啊。那戒淫众生第一个就是布施，财布施啊，你才可以不用别人要啊，所以离不开财。命里没有怎么办？现在修。我命里没有财，听老师教诲之后才知道修财布施啊，那是我们也是在军中服务，待遇很微薄啊，没有钱的。老师刚问我1毛钱有没有，1毛钱没问题， 一块钱有，一块钱还可以。老师，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学布施。怎么个修法呢？那个时候上寺庙了，啊，学了佛法也是上寺庙。到寺庙干什么？去找经书。寺庙有藏经，啊，不能借出来，怎么去抄？有空就到寺庙去抄经。啊，那寺庙有印经的，印经有些居士很热心。要印一部书，拿个单子来，大家募捐啊，一毛一块都收，不拘多少，都收啊。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布施啊，以后还参加放生啊，所以从印经放生啊开始学布施啊，果然没错，布施到半年，这收入增加了。按照咱们布施就多了，就多一点了，啊，有多少是多少，越施越多，不可思议，啊，发布施，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财布施得财富。这三样东西都是人生不能缺少的，我们就干这三种啊。老师交代我是天天要做啊，我说命里没有，过去生中没修啊，命里有没有财富不要怪别人，人家有财富过去他修了嘛，我们过去缺了没修啊，大概过去只修了一点发布施，是头脑比别人灵活啊，记忆力也好，学东西要快速啊，这就是前生有发布施，没有财布施，没有无为布施啊，寿命只有45岁啊，我很明白，很清楚，我家里家谱记载的，我的祖父45岁过世。那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他也就兄弟两个。啊，大哥大他12岁，也是45岁过世，在抗战期间当中。那我父亲45岁过世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遗传啊，我的寿命很多人给我算的是都是不能超过45，我也把它定在45岁啊，所以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我很少生病啊，医院没有我的病例，那我想的时候寿命到了，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在家里念佛求往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恢复了，再休息2个星期又开始讲经啊，那一年我讲经12年，我是33岁出家，出家就开始讲经教学啊，这是以后有个密宗的上司告诉我啊，这10几年讲经教学累积的功德，命改过来了，不，他的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寿命延长了，到今年延长100也，45又加了45， 啊，还能讲经教学，我不会放松的，活一天讲一天。李老师一生讲经，97岁过世。啊，他过世前半个月，最后一次讲经。啊，随这个命运，跟着念头转，跟着你的心转，连寿命可以延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真实心中走，就这句话，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是真学佛了，不能用妄想啊。妄想是什么？有妄想，妄想里头最严重的是欲望。啊，财色名食睡，五欲，这五种欲望不能有。啊，还有一个说法，七情五欲。世间人最难的就是亲情，古时候亲情浓厚啊，现在亲情很淡薄，古时候没有听说儿子杀父母的，没听说过。现在这个世界上，儿子杀父母也不是新闻了。啊，什么原因？传统教育，人人都有根。他对几千年的祖宗都不忘，年年至少还有两次祭祖，清明冬至，念几千年的老祖宗都不忘，他怎么能不孝？啊，所以不孝父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你瞧不起你，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走投无路啊。不孝也得装个孝的样子。啊，真正是孝子，家境清寒，会有人帮助你，这家孩子孝顺。啊，孝顺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为什么？贵人多，都愿意帮助他。孝子，他一定诚实，一定老实，一定听话。这样的人，谁都喜欢用他。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一生的成就，给我们表演的他的特长：老实、听话、正干，把所学到的东西通通落实到生活。老师教他一句什么，什么也没教他，剃头之后只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没丢掉，没有更换题目，老实听话。这一句佛号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们细心去观察，你看他的观点， 啊，看他周边的人给他写的这些报告，现在变成一本书《永思记》啊，永远怀念这个老人。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出家，所以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给我们做榜样啊。念到什么程度？我体会到的，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对于这事出世间，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全明了。啊，早年老师提督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啊，叫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有这句话，他一生受主大彻大悟，一切明了，怎么样不说？为什么不说？环境不一样，你要说，人家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胡说八道，你在造谣言啊，会骂你，没有人恭敬你，没有人佩服你，哎呦，后来人家糟蹋你，甚至于还有人害你啊，所以他一生记住了不说。偶尔身边常常在一起的人，哎，先一点小通，啊，像他的弟子，他们在诵经，旁边有人在烧火，烧着烟呛人，啊。烟很浓，跟他讲，师父，我们在这诵经这个地方烟呛人呛得很厉害，我们诵经都诵不成了啊。他听了之后在地上是捡了一个水塑胶袋啊，丢在地上的塑胶袋，拿到塑胶袋的扇子，那边烟的时候扇那个烟雾给他扇，那边去那边去，哎，那个烟果然拐弯就到那边去了，这他们记载下来，这老和尚有神通啊，不是假的。那有未卜先知啊，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啊。那么对野生动物，你看他对了救了个狼，母狼生小狼生不出来，难产啊，老狼在路上等他，等到他来之后，他用嘴咬着他的裤脚，把他带到狼窝里头啊，一看他明白了啊，他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分钟，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5头小狼。这个大狼是又哈腰，好像很感谢啊。离开之后第二天回来，也从这条路上回家啊，在路上那个狼又挡住啊，挡着说，他就晓得了，就知道这个老师好意不是坏恶意，又有什么事情，他在旁边草堆里滴了一堆野蜂蜜，采了野蜂蜜送给他，他明白了，带着这个蜂蜜回去啊，在路上碰到人，就说你怎么了？说狼 你看狼都知道报恩了。啊，昨天我帮他的忙，他今天送礼送给我。啊，所以确实，他跟这些野生动物，啊，能沟通。啊，还有一条蟒蛇，是小时候他救的，以后长大了。啊，常常到寺庙来看老和尚，一年总要来个两三次。啊，以后有个居士的时候看到吓到了，老和尚把他好教训一顿。啊，你不要吓别人。啊，他很听话，以后来了他就盘在屋梁上不下来。啊，老和尚离开这个寺庙之后他就走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欧耶大师告诉我，在要解里所说的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很多。啊，欧耶大师说这句佛号，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不但是释迦所说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所讲的经，这个经教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天天念了就全念了，别人学的是挂一漏万的，你这个是大圆满的。啊，称赞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1700多功啊，禅宗成就的，在中国历史上修禅成就的1700多人。啊，有传记留下来。三句境界啊，修戒律的，修禅的，学教的，学密的，通通不离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全包了。所以难信啊，圆满功德就一句啊，大道至简呢，哪有那么多麻烦啊。这一句话果然像老和尚这种念法一天到晚不间断，因为他不爱事啊。老和尚的工作是种地，开荒种地，不妨碍念佛。啊，所以他念佛不间断。这种功夫一般累积到三年就能念到功夫成片。往生传里的记载的，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总有一半以上啊，念佛三年就往生啊。所以早年这应该都是50多年前我在台湾讲经，这荣法师这个人也不在了啊，他住在基隆，我在台北讲经，他每天都来听，年龄跟我差不多。他曾经问过我，他是不是这些人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我说这样说法不合乎逻辑，讲不通，哪有那么巧， 啊，有几个可能啊，说是那么多人都是三年寿命到了，这个没人相信啊。那他是怎么往生的？跟宋朝云科法师一样，见到阿弥陀佛了，就抓住不放啊，机会太难得了，阿弥陀佛跟你见面了，就向阿弥陀佛恳求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一定会答应你，就带你走了啊，不是寿命到了，这样才能讲得通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三年到五年念到功夫成片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什么也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三年功夫成片，就会感动阿弥陀佛来给你送信啊，告诉你你寿命还有多久啊，还有多长，到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让你好定心安心了，极乐世界已经挂号了，已经报名了，注册了啊，有你一份了啊，你的信心会更坚定，不怀疑啊。那么有些人还有寿命，他还不想走，为什么？这个地听说这里修行比极乐修行快，这个进步都快，为什么？这个地方啊，障碍很多，你都能通过不容易啊。极乐世界是一帆风顺，什么障碍也没有啊，所以他那里成就啊比较慢啊，有经常也有这个说法，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所以好好修行，真肯干，能忍，这点修说修忍辱波罗蜜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受啊，有这种胆识啊，有这种决心，可以，确实是快啊。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途容易，人人有份啊。十八途难呐，十八途是离业心大彻大悟，在这个地方修到大彻大悟，大概要无量劫。一生不可能啊，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不知道修了多少生多少劫，这一生功德圆满了，成就了啊，不是一世两世十世八世，不是啊。所以明白这样的人，他就还有寿命，他还在这里修，希望在这里加工永恒啊，力争上游，到极乐世界品位提升啊，有这样的人。那另外一种人呢，那些海贤老人这样人，他也是想早往生啊，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我的想象当中肯定超过十四啊。东晋慧远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开山初祖，他一生念佛见过四次极乐世界，啊，他在八十出头就可以走了。这个老和尚念佛九十二年，一百一十二岁往生啊，我相信他见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不止十次 很熟了啊，很多次都跟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给他说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榜样，给学佛的人做好样子，教他表法，他有任务在。所以虽然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可以自由往生啊，他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可以去得了啊，啊，他还是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在这个世界度有缘人。啊，那我们他虽然没有说，我们能够猜得到阿弥陀佛一定是给他讲，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神啊，看到这个书你表法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这不容易啊，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谁送书给他？不可能啊。啊，2013年1月就有一个居士真的带了这本书啊，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他拿了一本书就问他，你这书是什么书啊？然后他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神，他一听这个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天天在等啊，等这个宝贝，这个宝贝现前了啊，马上穿袍大衣啊，拿着这本书要求人家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3天之后他走了啊，所以我们相信啊，送书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都没念过经，也没听过讲啊，怎么可能有人送这个给他啊，他真的等到了，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安排的啊，叫他表法圆满啊，表什么法？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10次以上，没有丝毫怀疑，幸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对整个佛法佛门弟子来说的啊。第二个，那就专门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部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文，很多人批评，很多人怀疑，很多人反对啊，搞了十几年乌烟瘴气，让许许多多学这个法门的人退心。那听了他们这些言论，不再学了。啊，很难得，大陆上有一位法师引经据典，拿到很多证据来证明下莲老的汇集文没错。而且这个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啊，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知道这个意思，不但我们中国高僧大德肯定，当年到中国来参加翻译的这些印度法师 个个承认，翻出来意思没有错，是佛，佛是这么说法的，没有错过啊。而且呢，用中国文言文来翻译，比梵文好。梵文是拼音字母拼的啊，拼音文字是表音的，凡是这种文字大概两三百年后面人就不认识了啊。那怎么办？用中文来翻最好啊。中文这个汉字文言文它是表意的，它不是表音的，它叫你看这个字就晓得它的意思啊。外国拼音文字就看不出来的，这个高得多 啊凡是要传到千年万世都要用中国文言文来书写，所以这个把大乘经教通通翻成中文永远不会丧失了。千年万世之后学文言文的人只要世世代代不中断都能看得懂，都能读诵，这个利益太大了啊！所以翻成中文之后梵文经典一本都不留了，你现在找一本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就取而代之，没有必要了，留这个东西是废纸，也没有人能看得懂。你看这个用心多善多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晓得全世界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还有圣人古圣先贤，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一定要用中国文字来记载作为载体，才能够传到后世。不用中国的这个汉字文言文没有办法传给后世啊，两三百年之后就没有人能看得懂啊。所以中国文字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夏商周的盛世啊，太平盛世是文化统一，文化就是最重要的文字统一，政治上没统一，军事也没统一啊。到战国的时候是用武力来统一啊，最后秦始皇把它结束了啊，中国这是这个政治上的大一统。以前夏商周不是的，夏商周是书同文，就是言语不同没关系，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语言，文字统一了啊，文言统一了，语言没有同不统一，文言统一了，文化统一啊，每一个人写成文字都用文言文，所以文言文大家通用啊。所以这个汤恩比波斯的英国人他认为中国人在21世纪统一全世界是文化，文化里面实在讲就是文字，中国的文言文可以统一全世界。好啊，好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可以化解啊。那么每一个族群都可以有能力读 中国老祖宗的这个智慧理念啊，从做人的方法治家治国啊，治天下，大家都能接受这个教育，东方文化统一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能过到幸福的生活，都能家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人民家里都和睦啊，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国与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啊，这个是可以实现啊，只要我们努力啊，我们的最珍贵的瑰宝存在啊，就四库全书啊，乾隆皇帝做了大功德啊，把这些图书做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啊，最好的最优秀的选出来入库啊，还有没有入库的，没有住入库的也有不少，但是这是一个标准啊，符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这个标准思无邪啊，这些典籍里头都是用现在话说都是正能量，负能量的不能入库中国人确实了不起啊！啊，是外国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要向中国学习啊！现在我们看到一刚刚启动的开始的全面向中国学习英国啊，英国现在的教育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啊，中国中文例如必修课程，这个很了不起啊，他这一带头我们相信三五年整个欧洲都会学中文啊，再过几年全世界都会学习，好事情啊！啊，谁都不愿意战争啊！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感到现在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让人心不安了，没有安全感了。如果回归到中国传统教育，整个世界就改变啊，竞争没有了，中国人讲让不讲争了啊，争却得了，那不是人干的啊，要讲让，忍让，谦让，礼让，让到底 啊，能忍让的人不吃亏啊，做出这个榜样让大家来看的，看大家看了那看明白了佩服啊，不起冲突，没有对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佛陀文化，没有对立 没有这样子。啊，这个一定要发扬光大。啊，现在西方人对中国慢慢有信心了。啊，这两年来，习主席在国际上的访问，许许多多的言论，再看到他所作所为，外国人对他有信心，好事。那我们在推广文言文的教学，要从娃娃抓起，才有根，才有本，啊，才能广大。我们这一代，啊，现在开始学，都是二十三十以上都半路出家，没扎根。啊，我们把希望灌注在下一代，我们认真努力学补习。啊，真正希望是底下一代。那希望他们根深蒂固，那我们怎么办？要办私塾，要办小朋友，办幼稚园，办小学，非常重要啊！然后在中学、大学，再接上去一条龙的学校啊，对于儿童。要特别照顾啊，教幼稚园的老师，教小学低年级的老师啊，一二年级的老师，教育成功失败关键在此啊，这些老师我的要求，如果是女性的不结婚，让她专心教小朋友，小朋友就是自己的儿女，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她看，把她教出来啊，从幼稚园两三年再学到小学二年级，那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学中国传统的私塾里的用的教材啊，我们不要编教材，咱们怎么编都编不过古人，古人能编三字经，能编百家姓，能编千字文啊，这些教材的时候永远可靠，在中国教了几千年，教了几百年没出事情，好教材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读经了啊，这些教材都念完了可以读经了啊，读四书五经啊，十五岁以上就可以专攻一门他所爱好的、喜欢的，在四库里选一样专攻，多久呢？十年，实在寒窗，一举成名啊！比学易经，在易经上念十年。那学书经，上书把上书念十年，十年之后，他就是世界一流的专家。我们要相信一句话：无师自通。想想，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谁教他的？ 没老师啊。他不是那老师教的，为什么？开悟了，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在一些上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人教，没人教为什么行？哎，就这一句话，必须真实与心中做。你要能把这句话做得出来，你就能像他们一样，不能有虚丝毫虚假啊。四书代表儒家，他有圆满的理论，巧妙的方法，跟大乘佛法里一样啊。大乘佛法的代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有圆满的理论，有善巧的方法，还表演五十三参，那就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不相同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道理来落实修行，都能成佛。没障碍啊。哎，四书就有这个味道啊，朱熹编的。我相信朱夫子念过华严经，大概在华严经得到这个启示，哎，也在儒家编一套。你看，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啊。夫子落实了啊，夫子落实是在平民，啊，他没有做过高官，没有搞这个治国平天下，他没有。他做官只做卢斯寇，卢斯寇就是现在一个城市里头警察局长，他就做过这个。啊，你看，但是向他请教的这些诸侯不少。啊，周游列国的时候，许多诸侯向他请教，问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道理，哎，他讲得很清楚。孟夫子也如是，孟夫子是贤人菩萨啊，我们可以称化身菩萨。孔子是佛啊，七十二贤是君子，小悟啥路啊，菩萨是大悟，佛是大彻大悟，通通都是必须真实心中做出来的，没有别的。我们今天培训啊，培训一批老师，希望他们就是从真实心中做，那么他们有个三年五年根基大建，再用十年，他们可以达到阿罗汉、菩萨、佛这个层次，可以达到，然后大家就相信啊。所以东方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跟西方人不一样啊。这是威尔斯大学校长，我跟他谈着，他完全能接受啊，采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实验啊。我们这个实验定的是五年到十年，我们做这个实验，五年就会有小成，小成就啊，就是千遍读书千遍来做报告， 啊，两千遍是大成就，三千遍我们叫标准的成就。啊，让他们这一些学习的这些研究生来做报告。啊，开悟了不一样。古人留下来这些文字，有些地方抄写错误，他们可以把它修正，有能力修正。所以走这个路啊，发这个大心呢、啊。啊，我九十岁已经无能为力了，我来做护法，护持大家。我活在的，我讲无量寿经。啊，这是我的专门，我不放弃，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一门深入，常识学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么下面还是四帖书的善导大师的话，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啊，那是做给别人看的，那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真实性。啊，那是假的。他还是贪嗔邪为，见渣不断，恶性难清。这个就是恶习气非常坚固，这是障碍。为什么不能成就？善导大师统统说出来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丢掉一百多年，满清亡国之后，中国社会动乱，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国十六年才勉强统一，但是接触中日战争，啊，一直到解放战争才结束。啊，解放之后把传统文化也疏忽了，啊，把教育疏忽了，这是我们今天处在这个困难的局面所造成的原因，不能不知道。啊，现在怎样恢复安定和谐，必须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为什么？老祖宗东西不是他的思想，你要认为是他的思想他错了。他所代表的是自信的心得，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圣人。啊，他是圣人你也是人，他是佛你也是佛，只要你用真诚心真实心就是的。那现在怎么样？现在把真实心全丢掉了，什么叫真实心都不知道，不认识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啊，到今天无论修什么，确实像善导大师一样的 起心动念，纵然是善念，善念也带着怀疑，也带着名闻利养。他为什么做为名啊？为利，没有把名利丢开啊，他心就不正了，他心是假的，还有自私自利，他不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圣教的基础建立就是在建立在一体上啊，能大师讲得好啊，言简意赅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说得多明白啊！全宇宙从哪来的？是你的心显出来的啊！谁的心？自己的心。啊，孔夫子要处在今天这个社会，他还是快乐无比。为什么？这心不一样嘛。啊，所以有个显著的思想。啊，真正有道德、有德行的人，有修行的人，无论是佛是儒是道，他居住的环境磁场不一样，到那个地方感受不相同啊，这是大环境。小环境更不一样，小环境他居住的地方啊，他住的那个村庄，他住的那个小镇，你一进去就不相同。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短期的，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进入地区就不一样，感受就不相同。啊，这是我相信的。啊，为什么？我在早年亲近张家大师。大师给我约的，因为我只有星期天能出来啊，其他的要上班有工作啊，没有时间。星期天，每个星期天我到他那里去，哎，进入他的门磁场就不一样，就是很舒适啊，很安静，欢喜啊！方东梅先生家里也如是啊。方老师是个大哲学家，晚年专门研究大乘经教，在学校里去开课，开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啊，最后离开台大辅仁大学，请他到波斯班去开华严哲学，晚年大概25年这么长的时间，通通讲佛经啊。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有疑惑，但是不敢问啊。大学开这些课程太难了怎么能允许你开这个啊？到他老人家走了之后啊，在追悼会里面我们听了秦孝仪的报告才知道啊，蒋先生父子两个都是他的学生啊， 蒋公跟蒋建国都是方言的学生，所以他开阔没有人敢动他的，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在他们的晚年，我跟他们遇到了，有这个缘分可以亲近他，接受他的教诲。啊，我那个时候26岁，是半路出家了。啊，对于这些东西懂得，有概念，认识，自己的功力不够啊。啊，语言不去说，第一个，书买不到，这很痛苦啊。啊，学经教要到寺庙里头，藏经头去借，借又不能拿出来，在里面抄。啊，台湾在那个时代，佛法不发达，印经的只有两家，台中瑞成书局，台南庆芳书局，印的数量少，种类也少，多半是印付金蝉福寺的，啊，他才能消得掉，别的没有人看的，啊，所以他们想印也行，没有人买他的，啊，不像现在，现在学佛知识分子学佛很普遍，啊，所以有大量的经论流通，啊，语言成熟了。啊，所以现在学佛里面总是杂着名利啊，还有财色，财色名利夹杂这个啊，这就是善导大师讲的杂毒之善，它不是真善，它是有目的的，它是有企图的。啊，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也也。啊，这一句讲的是至心回向啊，啊，回向，下面解释的是至心，这下面叫回向。啊，回向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功德，我这功德愿意求什么？啊，所有功德都用来去向往生极乐世界，对其他的毫无所求，这就对了。你决定的是啊，有心有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结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就是他有四土有九品，你是到哪一层，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虽然话是这么说，他这里有特别的地方，特别就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这一加持啊，就把你一下提升到最高的层次啊，所以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实际上的待遇统统是拿到等觉菩萨最高的待遇，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这也是男性当中最难相信的。你怎么这么好运，怎么这么占这么大的便宜，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化身菩萨待遇啊！这化身菩萨待遇是阿弥陀佛48愿，我们这个经本第20愿啊，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佛这一愿四十八愿，有一愿不能兑现，他就不能成佛。他现在成佛了，换一句话说，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没有一愿是虚假的，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我们也不求智慧，我们也不求福报，我们只求往生。只求往生那个条件要抓住，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你就知道了。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了，要在这个里面求名闻利养，那就坏了。有没有这种人？有。生前这种心态学佛，死后无间地狱，太可怕了。啊，这不是假的。从前些年唐太宗附体，他躲在地狱，我们看到这光碟啊，怎么躲地狱的？他的政权是武力得到的，是战争得到的，战争死了很多人呐。所以问他，你怎么会躲地狱？你好皇帝，好皇帝造了下地狱的业啊，不能说他就有叫小心。阴曹地府没有侥幸的人，他是什么原因？杀人呐、啊，杀了太多的人啊！啊，这个仗是双方的杀业都要你接受啊，你自己这边死了多少，对方死了多少，你没有这个战争，就没有这个人性命都在啊，这人。死的时候你都要负责任，战争啊，为什么能出来？在地狱里为什么出来？他到我这儿感恩了。那时候我在澳洲，群书之药找到了，我一来一万套样本刚刚送给我。我们在澳洲五六个同学摆在桌上欣赏，悟仁法师的妹妹当时在场，突然跪下来说，我是李世民，哎呦，唐太宗府邸来了啊，我请他坐，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就是这一部书出现，地藏王菩萨才把他保出来，透这个信息告诉我，这部书能够救中国，能够救全世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提醒我。我当时只知道救中国，没有想到全世界啊！所以他告诉我这个信息，我才动了用了心，要把它翻成白话文，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对于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人都读到这个书，我们建立见火同解啊，大家有同样的理论，同样的有理念，同样的智慧，来把全世界带向永久和平啊！所以这个时机要是真的建立了，我相信会出现千年盛世啊，谁来领导？中国人领导。我们看到习主席，我们心里头有数了。 习主席来领导这个事情啊。啊，半年之后我又得到一部书《过学之要》，这也是我天天梦想的。我不知道有这个书，但是我知道这桩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四库从哪里读起？太大了，无从下手啊！必须要有一个像群书之要一样啊，把这个经史史籍这四种好东西揭露出来啊。我们先读这个，让我们对四库熟悉、了解、认识，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下功夫。所以这个书很重要，它出现了啊。我觉得这是四库全书两把钥匙，一个是做学问的钥匙，一个是切身的啊，这一生幸福美满，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太平，那是为这个的。这两样东西都重要。就我们今天想搞汉学院，培养人就是培养能把这两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就讲这，我需要这样的老师啊，能够有三十五十个，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复兴啊，这是大事，不是小事，而且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完成，要不然会灭掉啊！后继无人，那是人类不行，人类要堕落到黑暗，那我们不愿意看到啊！所以我们在全世界任何个地方，我都是居住拥护习主席啊，用东方文化来救全世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